们，很高兴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。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世界杯足球赛？很精彩是吧？我记得几天前有一场比赛是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决战。其实整场一开始都是英格兰队1-0领先。那直到最后的时候，阿根廷队才反击，将比分扳平。可是，在最后4分钟，阿根廷队再次射入一门，最后反败为胜。所以，当中场的哨声吹响的时候，全场都沸腾了。梅西也是非常的高兴欢呼。那在那一刻，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像这样的一场球赛。也许你今天正在经历这样一场漫长的征战，你祷告很久了，好像神都没有应允你。你很努力的坚持很久了，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走出低谷。你也等候很久了。好像似乎还能看到盼望，仿佛比赛已经到了下半场了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可是环境依然没有改变，困难依然还在。但是我也想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常常在人以为没有路的时候为我们开路，常常会在人以为等不及的时候，神的时间就到了。人以为时代已定的时候，可是神却用奇妙的得胜来翻转整个的局面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6章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我们要特别的来思想一个问题。就是教会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5章，讲到教会不是属彼得的，不是哪一个使徒的，教会是属耶稣基督的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，神如何来建造教会？我想开始先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你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的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你也是教会的根基。主啊，在你此时此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来对着我们每个人讲话，愿你使用这短短的时间。主，让我们来遇见你，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记得上周日主日学的时候，丽君姐妹讲了一句话。让我印象深刻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在打一场失败的胜仗，我们可以屡败，我们也可以屡战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注定是要得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当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。战胜了魔鬼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奋斗不是为了争取胜利，我们是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基础上在前行。那我想，可以下一张吗？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，我会用三个属灵的原则和大家分享。那第一点就是在危机中忠心服事，顺服上帝的旨意。 第二点就是在差异中彼此配搭，各尽其职。第三点就是在合一中兴旺福音，荣耀主殿。所以我也希望，弟兄姐妹们在这三点中，我们来思想。其实，我们来看，当教会在增长的时候，福音在兴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其实神的工作在进行的同时，仇敌的工作也在进行。门徒增长是一件好事，是上帝的祝福，但是人数增加以后，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，在管理上就有需要，比如说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，那在资源的分配中就是有问题。那圣经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当时在教会中有两群人，希腊话的犹太人是指散居在各地的，他们说的是希腊话。他们是犹太信徒，那希伯来人是指在当地的犹太人，就像今天很多北美的教会有第一代的移民，就是他们，就像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的移民，我们有华人的传统，我们说的是中文，那我们的孩子，甚至我们的孙子孙女，第二代、第三代的移民，他们的语言、他们的价值观、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就截然不同。那当时在教会中也是有这样的两群人，所以语言不同、文化不同，就会产生一些隔阂。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寡妇的需要。这些寡妇是指说希腊化的犹太信徒，其实使徒并没有，我想使徒并没有真的就是偏心，而是因为人多了以后，可能在管理上会有一些疏漏，可能在资源的分配上就会有一些疏忽，以至于有一些说希腊化的寡就被忽略了。那教会会有问题吗？会有问题，但是有问题没有关系。最可怕的是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，就发生了怨言。所以这个怨言会导致什么？会导致彼此的信任就失去了，会导致教会的不能合一。怨言会产生一些苦毒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，使徒们并没有忽略问题，并没有说不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当问题出现了，我们怎样在爱中来面对问题，怎么样按着上帝的心意来解决问题。在真理中站稳，所以使徒就把众门徒找来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”弟兄姐妹们听了这句话，也许会想说：“难道管理饭食是一个不重要的事吗？”其实不是的，使徒如果认为这件事不重要，他们就不会处理这件事。但是，他们要处理这件事，可是他们却发现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呼召，神让他们做更重要的事，并不是要去管理饭食。对使徒来讲，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四节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所以使徒们有一个神更高的呼召， 就是祈祷传道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，也许神并没有让你去传道，但是神给你恩赐，让你去管理。也许神并没有让你去管理，但神给你爱心，让你去关怀。那我们教会中就是有不同的恩赐的人，哈，就是有神不同的职分的人，在这个不同的里面，并不是说谁比谁强，而是我们要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，我要在教会中为主怎么样做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使徒们这样讲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的人，啊，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。”我们看到这有3个条件，这3个条件使徒并没有说从你们中间找出什么学历高的人，找出有热情啊，找出有能力的人。我们看到这3个条件是：第一个是有好名声。有好名声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，在原文中就是有美好的见证，就是你在家中，你在你的工作中，你在你的亲朋好友中，人家看见了你，他就看见了，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是一个属主的人，在你身上有一种品格，可以彰显出神的荣美，所以这就是好名声。啊，那第二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那我们知道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常常会讲到被圣灵充满。其实，被圣灵充满不是一种感觉。我们常常有人会做见证说，当他被圣灵充满，他浑身会发热，他会发抖，他会有一个感觉。但是，我们也讲到，在这里讲到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被圣灵掌管。这个人，他的所思、所想、所作、所说是被圣灵掌管，所以使徒要找的这个人，他是可以按着圣灵的方式来生活、来服侍，他是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。那第三点就是智慧充足的人，你知道要处理人的事，一定要有智慧。当然，这个智慧不是说世界上的清明。圣经中所有的智慧都讲到那位从神来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。那么，什么是属天的智慧？它和属世界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就想到在雅各书第3章。其实前面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也可以打开看一下。前面讲到属世的智慧是什么，但在3章17节讲到属天的智慧。他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就是从神来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这是属天的智慧。所以使徒们要众人选出7个人来，这7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。使徒说要让这7个人来管理这件事。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范式，其实，在当时的教会，他们会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，一起拿到使徒的面前，所以大家是凡物供应。 所以这就牵扯到你在分配这些资源方面，你在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方面，你在对会众的了解方面，都需要有人精心的去来做这些事。而这些做事的人，就是这些我们看到埋有神的同在的这些叫属灵人，所以在神家里。不是说我有能力我来做，而是你要有生命，生命先于工作。就一个有生命的人，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来追求的，而不是追求的是能力和恩赐。而使徒说什么？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、传道为事。所以使徒他很清楚上帝对他们的托付是什么。想一想，如果使徒今天他放下祈祷、传道，他说我来做吧，我来看一看这家有什么需要，那家有什么需要，这么多的产业、财物，我怎么来分配？他们天天忙于这些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教会就会慢慢的衰败和萎缩。这也是斯布珍说，如果一个上帝的仆人，他放弃了神的话，他就失去了属灵的能力，以至于对这个教会来讲，就是一个极大的损失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。神都会用我们稍后接下来我会重点的来讲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当使徒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，他们觉得事情要这样解决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会提出来，哦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，我们怎么解决呢？我们提出一个方案来，但是你会发现不能落实，因为教会不同意。但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什么？第五节说，大众都喜悦这话。我当时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感恩。教会是喜悦使徒提出的方案。他们没有想说，凭什么你们要这样讲？他们是愿意顺服，愿意这样跟着使徒所说的。去做，而且他们选出了七个人。这七个人，如果你看原文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七个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。这就意味着这七位也许都是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信徒。还记得吗？教会中有两拨人。一波说是希伯来人，就是当地的犹太人，他们说的通常或者希伯来话，或者是亚兰文。那还有一波是，就像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第二代移民一样，说的是希腊话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选出来的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信徒。这一点也看到使徒的智慧，他们宽广的心怀。问题出现了，不是找我们这一波的人来去管理你们，而是从他们中间去找出了七位来管理他们。所以我觉得在教会中的服侍，真的让我们不是比谁厉害，不是比谁说的话要听而是让我们都去向着神，我们的目的是。让神家里得益处。好，我们看到，当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，使徒就祷告了，按手在他们头上。这个按手不是一个神秘的宗教仪式，这个按手是教会使徒认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事。也是把一个权柄赐给他们，也是来祝福他们这样的服事。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认可， 还记得吗？我们的长老，当他被按立为长老的时候，是有众教会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牧者们按手在他身上。这是一个对他十分的认可，以及愿意支持他，愿意祝福他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在这个差异中，虽然人与人不一样，虽然每个人的职分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彼此的配搭，也是各尽其职。那这一点就让我想到，好，在这里，所以教会不是消灭差异，出现问题，不要害怕，要在爱中来面对问题，好，不是要把问题放一边不解决，不要去消灭差异，乃是要在基督里接纳差异。那我们也看到不同的恩赐承担不同的职分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。稍后我会再讲，所以，因为我们是服侍同一位主，那12使徒的职分是什么？祈祷、传道。那7位选出来的7位执事的职分是什么？是管理啊，供应啊，管理供给服侍群体。所以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，也有不同的恩赐。那这就让我想到保罗。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，以及他在罗马书12章，都讲到关于恩赐。当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神首先一定会给你恩赐。恩赐是什么？是服侍的能力，神会赐给你能力。没有人说我没有能力的。每个人都要有，但是保罗却说什么？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正道。所以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，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低，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要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按着每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正道啊。他说，就正如我们是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，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肢体，但是每个肢体呢，也都不是有同样的用处，所以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，眼睛不能跟嘴巴说你不好，嘴巴也不能跟眼睛说你不能你不好。其实我们中间是没有竞争，没有比较，没有说眼睛比嘴巴要好，没有啊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，每一个肢体都有用处。而且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肢体，而且每个肢体都是彼此联络的。我不能说哦，我自己来做吧，我不要你们，不是这事吗？我自己完全可以做，不是的啊。在基督里，在教会里，我们是彼此联络的。今天我的胳膊烫了，我这个伤烫了，我不能说哦，这个地方没关系。嘴巴说跟我没有关系，那是你的事儿。那我的眼睛说那也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不，我这里很痛，这是整个的身体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身体受损的时候，全身都在受损。比如说，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我说我很想吃一个苹果，我的脑子说我很想吃苹果，我的眼睛就去看，哦，那边有个苹果，那我的脚就会要走过来。然后我的手就要拿起这个苹果来，然后我的嘴巴就要张开，我就要咬这个苹果吃。所以当这整个的我要吃下这个苹果，我们看到是一个每一个肢体都要来一起的工作。 比如说我的眼睛说我累了，我不想看，我就看不到这个苹果。我的嘴，我的脚说我不想走，我也过不来拿这个苹果。那直到最后，所有的都来了，我到这里来，我才发现我的牙好痛啊，我咬不动这个苹果。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吃这个苹果。所以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都是身体中不同的肢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应，我们是彼此连接的，我们是彼此配搭的。只有这个配搭的和谐，我们才可以一起的完成上帝要我们托付的。我们看到，所以保罗就在这里，他讲到几个恩赐。他说：“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，说各有不同。他说，或说预言的，就当凭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的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看到了吧？”我们每个人，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让我们去干什么？忠心的、尽心的发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，把最好的献给神。你不能是说，哦，神说你是怜悯人的，你却常常不想去做，那不行。在神家里的服侍，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要动起来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教会，特别是北美的教会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，有人会说在北美的教会是20%的人去服侍，80%的伪证。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教会。我们的教会虽然小，我们可能只有30-40人。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动起来，我们是100%的人，一起来服侍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有700个人，他只有20%的人动起来。我们今天我们是100%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动起来。你不要看说我年纪大，我老了，但是我想神一定会也使用你啊。也不要说我太年轻了，我没有什么，没有经验。我们看我们中间那最小的两个小伙伴啊，他们那种服饰，我在他们身上我是很感恩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每个人在神家里都可以被神使用，我们都愿意被神使用。好，当问题解决了，当教会合一了，哈，我们看到教会首先出现是什么？神的道就兴旺起来，所以神的道先是兴旺起来，福音先被广传出去，然后是什么？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，人来到我们中间。是上帝的工作。当我们愿意按着上帝的心意来这样的服侍他，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好处、我们自己的意见，愿意和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来服侍，你知道神喜悦，神会带领更多的人来教会啊，那以至于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。祭司是什么？祭司是犹太教的，在圣殿里，他们是，其实他们是很难相信耶稣基督的。但是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，即便是最顽固的人，即便是心里最刚硬的人，也可以被福音突破啊！所以福音打破了这个界限，让这些祭司们也可以来归信耶稣基督。接下来就讲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斯提凡。那我今天就会少讲一点他。 但是我们知道，斯蒂凡他不是使徒，他是被选出来的七个执事中的一个人。可是圣经中没有来讲使徒怎么样，却讲到是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他大有能力，他在民间行神迹奇事，而且呢，当他在传道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工会的人就来迫害他，就来攻击他，辩不过他的时候，他们就用假见证来陷害他。可是当斯蒂凡在面对这些逼迫、这些迫害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害怕。他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，他不看环境，他不看敌人，他不看他的困难的时候，他单单仰望神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面貌就会有上帝的荣光。其实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当摩西在山上跟上帝耶和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他下山以后，他的脸上就是放光的，这是代表神与斯蒂凡同在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小看我们自己。今天神没有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彼得，也没有让我们成为斯蒂凡，但是神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那就让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来忠心的服侍他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关于斯蒂凡，也许下一周，我们的长老会讲第七章，他会有更多的分享。那我们做一个总结，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耶稣基督，是教会的元首。教会是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来侍奉，所以教会不是一群完美的人，而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，在基督里有同一个生命，同负一个使命，同心合一的来侍奉神，来兴旺福音，来广传，兴旺神的道，广传福音，来荣耀基督。这是教会的使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使命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去传扬神的道。让耶稣基督得荣耀，在教会中得荣耀。那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点，第一点就是在危机中忠心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危机出现、问题出现、困难出现都不要怕，让我们思想神要我们做什么。所以在危机中我们学习顺服，在差异中彼此配搭，各尽其职，各占其位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自己合乎中道，在合一中兴旺福音，荣耀主名。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在真道上站稳，在爱中配搭，在圣灵里同心，在世界上忠心来见证基督的教会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。是的，你建立教会，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为赎价，你买赎了教会，让教会成为属于你的。主，你并没有放弃我们，虽然我们会面对各种的挑战、难处。但是主，你就在我们中间，你借着这些环境，你让我们更加的谦卑，更愿意来仰望你，寻求你的心意，按着你的方式来建造教会。主啊，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位身上的呼召和旨意，也赐给我们能力，愿意顺服主的能力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以上的信息，我们感谢主。